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可以再次到我们中间来分享主的话语。我们先来看今天的要理问答，在172问。弟兄来读问，我们跟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如果怀疑自己不在基督里，或者怀疑自己没有做好适当的预备，这样的人还可以领受圣餐吗？如果一个人怀疑自己不在基督里，或许他是真的与基督有份，只是没有确据罢了。如果他真是因为知道自己没有预备好而受影响，又确实渴望在基督里，并愿意脱离罪恶，上帝就看他的确是与基督有份，因为神已经应许，并且是圣灵使软弱及有疑惑的基督徒的释放。在这种情况下，他要为自己的不幸悲伤，努力消除自己的疑惑，这样他就可以也应当领受圣餐，使自己的坚固。好，弟兄姐妹，这一段的这个处的亚里问答是跟我们很关系很近的，是跟我们很相关的一处经文。那这个问题告诉我们什么呢？领受圣餐的基督徒，如果怀疑自己的身份，怀疑自己有没有得救，那他应不应该来领圣餐？我们当中大部分姐妹都是基督徒，我们大部分也都是书写的姐妹。那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因着自己得救的身份，这个得救的地位有没有怀疑过？如果你有怀疑过的话，你在领圣餐的时候你是有挣扎的。那这样的人是否应该领圣餐呢？在这一段的要领问答里面，我们要区分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什么呢？是得救。第二个概念是得救的确据。得救和得救的确据是不一样的。大家知道这两处的区别在哪里吗？得救是指我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得救的确据是指我对和上帝之间的关系的感受。再重复一遍，得救是指我和上帝的关系，我和这个救主有没有关系，他是否是我的救主，是我唯一的救主。得救的确据是指什么呢？是指我对主的关系的感受和把握的程度有多少。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事情，弟兄姐妹，如果这两个事情搞混的话，我们会对得救的身份和地位产生怀疑。所以这一处的要理问答也不是责备那些信心有软弱的弟兄姐妹，不是责备，反而是鼓励。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他实际上是有挣扎的。当你为一些罪、为自己得救的身份你感到怀疑、你感到挣扎的时候，反而说明你在基督里面的身份。一个跟主没有关系的人，他是不会思考我有没有在基督里面，我应不应该为自己的罪悔改，他不会思考这些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得救是基于什么呢？得救是基于我们信心的对象，是我信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能遮盖我的罪。我的得救不是基于我感觉我得救了，我得救是基于这位救主他为我而死，而不是我因着我感觉得救而被得救。我们举个例子大家会很清楚，在旧约逾越节的时候，摩西要求每一个以色列的家庭在门楣上要干什么呢？涂抹血，对不对？我们假设有两个家庭，其中一个家庭，这两个家庭都在门楣上怎么样，都涂上了血。其中一个家庭他很有把握，今晚灭命的天使一定会越过我的家，我们家一定没有关系，所以这个晚上他们一家怎么样，是很喜乐， 很平安，很有把握，天使一定会越过我的家。但另一个家庭呢，怎么办？他们很担心，很没有把握，担心了一整个晚上。但是发现第二天起来还是没有事情，对不对？那么问题是，如果就是这个得救的事实对这两个家庭来讲，哪一个更有把握，哪一个更真实呢？是一样的，对不对？他们得救的事实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得救的确据不在于我对我自己的感受，而在于基督耶稣是否是你唯一的救赎主，是否是你的救赎主。你的信心知道耶稣为你的罪钉十字架，他是唯一能挪去你的罪，挪去上帝愤怒的。你有这样的信心，知道耶稣是谁，这是你得救的确据，而不是我们的感受。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向你感恩，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所做成的这一切。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得救的把握不在于我们的感觉，不在于我们做了什么，而单单在于主你是谁，你为我们做了什么。你让我们把信心放在你的身上，我们知道环境会改变，我们有过去的控告、失败、挫折会使我们怀疑我们跟你的关系，但主，我们知道你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每当我们仰望你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就是我们的证据，就在那里。主，你帮助我们，也借着每一次的圣餐你来坚固我们。主，当我们心中有怀疑的时候，我们也应当要努力的去消除这样的疑惑，这是要灵门达所告诉我们的。主，也帮助我们借着祷告、借着读经、借着圣礼、借着圣餐、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门恩之道，使我们可以成长。借着你赐给我们门恩之道，我们可以经历更确信的得救的确据。主，你帮助我们。好，我们在这个时候也为教会祷告，我们也为在中国受到逼迫的教会祷告，我们为昨天秋雨之福教会再次受到警察的冲击，我们为这个教会来祷告，也为着那些受到各样挑战的教会牧者弟兄姐妹来祷告。主，你坚固他们，安慰他们，使他们的信心蛮有确据，蛮有把握。主，你也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工作，你来建造我们，建造你的教会，建造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在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尼希米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人物，他是生活在被掳后期的一个人物。那被掳后期是个什么样的环境呢？被掳后期我们知道是犹太人和以色列人，他们因着悖逆上帝的缘故，导致北国以色列和南国以色列都被掳。那被掳七十年以后，上帝应许犹大人，好，南国犹大，他们可以归回，可以从被掳之地的巴比伦那个地方可以重新归回。我们知道在被掳后期，在以色列人陆陆续续 的归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关于被掳后期的书卷和书信，我们会发现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被掳后期的书信里面没有告诉我们上帝有非常明显的作为，很明显的神迹。好，如果你仔细读被掳后期的书卷，包括尼希米记，包括以斯拉记，也包括以斯帖记，你读这三卷被掳后期的历史书，你不会发现上帝的神迹。我们说的神迹是指上帝超自然的作为在历史里面。 好，这三卷历史书告诉我们，被掳后期的社会，上帝好像不再用神迹来表明他的作为。那上帝他没有用明显的神迹来表达他作为的这个事实呢，在以斯帖记里面达到一个高峰。你如果去读以斯帖记，你会发现在这卷书里面，连以斯帖记当中连耶和华的名字都没有出现。不仅仅是上帝作为没有神迹一样的工作在犹太人的群体里面出现，在以斯帖记里面连耶和华的名字都没有出现，你会发现说上帝在哪里？上帝他到底有没有工作？被掳后期的百姓在经历这么大的患难和上帝的管教之后，他们重新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上帝神迹性的作为好像没有在那里。上帝难道停止他的工作了吗？难道被掳后期的环境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充满混乱，好像没有方向，是这样一个社会吗？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被掳后期的环境跟我们今天的教会其实很接近。好，上帝神迹式的作为好像不再是一个常规的事情。我们看到在被掳之前，先知祷告哈，行神迹很多；当被掳之后，归回之后，上帝神迹性的事情好像没有了。好，跟我们今天的社会环境，我们今天教会的经历生活很接近。我们有些时候为一个事情祷告很长时间，好像上帝没有垂听。我们可能对教会有很大的负担，我们希望教会有很多的改变、复兴。我们祷告很长的时间，上帝好像没有做工。我们可能会问说：上帝在哪里？上帝，你为什么不施行你神迹一样的工作在我们中间？这也是尼西米的经历。在被掳后期的以色列人、犹大人，他们归回以后，他们所面临的环境。但是，上帝他真的没有工作吗？不是的，上帝的工作一直在进行。有些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上帝神迹一样的工作，但上帝他仍然在做工。我们的印象是，被掳归回以后的以色列的社群好像是很混乱，没有秩序，但实际上上帝的工作是很清晰的。上帝从一开始他的计划是什么呢？他要开始建造他的教会。上帝的计划始终是要建造他的教会。我们知道，从上帝在创造这个伊甸园的时候，把亚当和夏娃放在伊甸园里面，这是一个国度，这也是个教会。上帝要让亚当和夏娃承担起这个使命，而且整个世界带入到一个更完美的地步。好，我们可以说，上帝要让亚当和夏娃，亚当带着他的新娘，要完成上帝给他的一个托付。但是我们知道，在亚当和夏娃堕落以后，上帝的计划没有改变。上帝的计划始终是要透过一位他所拣选的儿子，他所拣选的那一位后裔，要带着他的另一个新娘，来进入到上帝的安息里面。亚当跟夏娃的责任是什么呢？是要带领整个伊甸园要进入到一个安息的地方，这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的。在堕落之后，上帝要借着女人的后裔，要带着他的教会，他的基督的新娘，要进入到哪里？进入到安息当中。所以我们发现上帝的工作很清晰，在整个的救赎历史里面，是上帝要通过他拣选的那个儿子，那个拣选的后裔，这位基督，要带着他的教会进到安息当中。被掳之前是这样，被掳后之后也是这样。上帝要建造他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尼西米记当中，我们也看到同样的原则。尼西米在建造圣城，表明上帝他要建造 他的教会。兄弟姐妹，我们看到这里，我们看到旧约的教会和新约教会是有不一样的。旧约的以色列是预表新约的教会和基督的工作。兄弟姐妹，我们看到在被掳后期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表明对教会的一个建造是 很有关联的。我们也看到被掳后期上帝的百姓要进行的建造的工作也不是模糊的，也不是没有次序的。我们看到被掳后期的社会里面，在以斯帖记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主题是建造什么呢？建造圣殿，建造圣殿，耶和华的殿。在尼希米记里面，主题是什么呢？是建造耶和华的圣城，建造耶路撒冷圣城。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主题，建造耶和华的殿，建造耶和华的圣城，是旧约里面非常关键的两座城市，两座建筑物。那为什么很重要？为什么这两座城市这么重要？我们看到在诗篇的第122篇，诗人告诉我们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好，因为在那里设立宝座，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因为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所以弟兄姐妹看到，在诗篇里面，圣城和圣殿是紧密不可分的。为什么重要？因为圣殿和圣城的存在跟以色列民的祝福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这耶路撒冷和圣殿这两个地方是预表将来的基督的工作。在旧约当中的以色列民对圣殿和圣城的信心，就表达出他们将来对基督的信心是一致的。所以弟兄们，我们看到尼希米记要告诉我们进到圣城，要把这个外在的大卫之约的这个记号，他的宝座，这个城市，要把它表达出来，这是他们信心的表达。当然我们知道在新约当中，我们的教会不是外在的进出物，我们的教会是我们弟兄姐妹，是每一个上帝所呼召的个体聚在一起的时候，是这个教会。我们要建造的是弟兄姐妹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知道，在新约里面，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信徒也成为神的殿。我们可以从尼希米的建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深刻的关于教会建造的教导。在新约里面，我们的教会的建造很重要的地方是基督的真理怎样子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被接受。好，基督的真理如何被接受？接受的人他要如何回应？回应的人他要如何和这个真理保持一致？他需要有悔改，他有信心，他需要有顺服，这些就成为他们生活的模式，以至于他们也会有谦卑、爱心，还有火热的心来回应上帝，并且愿意热心的来服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教会需要建造，就好比是尼希米在归回的时候，上帝并没有好像没有用一个神迹样的形式来彰显他的作为，但上帝的心意是一样的，是要我们借着信心来建造他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那怎样子来建造他的教会呢？圣经告诉我们尼希米的回应。我们先看这一点。尼希米他在苏珊城，苏珊是什么地方呢？苏珊城是波斯帝国的首府，波斯帝国的首都。圣经里面讲到尼希米他是一个 酒镇，酒镇他不是一个卖酒的人哈，是一个酒的商贩，不是。酒镇是一个非常严峻的工作，能够做酒镇的人，说明他是一个非常值得被信赖的人。因为在古代近东的时候，波斯王要常常防备自己被食物下毒包括酒里面要防止被下毒。确实，在历史里面有一些波斯王被酒下毒去世的。那尼西米的工作是每一天，波斯王要喝酒的时候，尼西米要新尝，他要先代替君王，有没有这个酒有没有毒？所以尼西米作为一个外邦君王的一个仆人，能够深得这样的信任，我们是发现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对尼西米来说，他不仅仅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我们在后文当中也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优秀的管理者，他也是一个领导者。但我们更重要的是发现，尼西米他关心教会，尼西米他关心教会的需要。经文告诉我们，有一些人从耶路撒冷回来，尼西米就问他们，在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的状态如何？如果读圣经，你会发现耶利米首先问什么呢？首先问人，人怎么样？然后再问这座城市怎么样？在耶利米的在尼西米的视角里面，人比城市更有一个优先的次序。这边我们看到，在尼西米，他为什么会这样的关心教会？为什么这样关心以色列？这群归回的犹太人，他是有看到弟兄姐妹真正的需要在哪里。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诗篇的第84篇的第一节第十节，诗人大卫说：“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在永生神护育。在你的愿语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我在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幕里。”所以，你读到这些经文，你的反应是什么？你可以看到，尼西米他知道曾经耶路撒冷城市的荣耀，他知道过去，他知道复兴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他对复兴是有一个印象在他的脑海里面的。所以，当尼西米看到这个落差的时候，他就很自然的去关心弟兄姐妹的需要。兄弟姐妹，我不知道你平时生活里面是怎样关心人的。当你关心人的时候，你一定会去问问题，你一定会去问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如果你从来不关心这个教会，如果从来不关心这个人，你是不太可能会去问他问题的。你也不会跟他去聊一些事情。在家庭里面也是，如果我们对孩子不关心的话，你其实也不会问孩子他一些真正跟他相关的事情。你可能问他的问题都是很敷衍的。那姐妹，我们看到尼西米问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教会有真正的关心。我们看到他对这个圣殿从前的荣耀的意象的认识，和现在被掳归回以后耶路撒冷城墙的样子，他听到这个回答以后，他发现这个落差太大了。对，你们发现这个落差大到一个地步，这个落差越大，他的情绪上表达出来的落差要多么的强烈。我们看到经文告诉我们说，他坐下来哀哭多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会为教会的需要，为弟兄姐妹的光景，包括属灵的光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哀哭过。 一个人如果他爱上帝的话，他一定是会爱教会。一个人说我爱耶稣的话，他一定是一个爱教会的人。啊，一个爱上帝、一个爱基督的人，他是不可能不爱教会的。啊，如果他只爱上帝不爱教会，他的信仰一定是有问题的。我不知道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是怎么样爱教会。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教会的长老有一次我跟他聊天，我是在美国的一个教会，在费城的第十长老会，是美国的一个 PCA 教会。那有一次跟长老聊天，那长老大概60多岁，刚出头。那他忽然间问我说 ：“Jacob, do you love the church？” 他问我：“雅各，你爱教会吗？”我愣了一下，那我的。哎，这个问题应该是有标准答案的哈，特别是对神学生来讲，这个答案一定是标准的。那，我的答案是，我愣了一下，就是，但是很快我回答说是 yes， 我一定爱教会。但是弟兄姐妹，但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答案。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越来越发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弟兄姐妹，你爱教会吗？你爱教会丑陋的样子吗？你爱那些伤害过你的人吗？你爱那些很多还没有归正，你爱那些甚至是超过你的能力去帮助的弟兄姐妹吗？但很多人，你付出很多，你还没有看见他们有改变的时候，你还愿意继续爱教会吗？弟兄姐妹，当你灰心的时候，你不被理解的时候，你还愿意舍己吗？你还愿意爱教会吗？弟兄姐妹，你有看到教会的需要在哪里吗？不仅是外在的需要，而是属灵的需要，你有看见吗？如果你再次问我，你还爱教会吗？那我的答案是，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但尼西米他听到耶路撒冷的报告之后，看到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摧毁，耶路撒冷的城门在焚烧，他要思考的是，他要怎样子去爱上帝的教会。当然在旧约里面，这个教会这个城墙耶路撒冷是预表将来的基督的工作，我们现在的重不是以建造外在的建筑物作为我们的目标，我们同样是要去回应教会的需要。那尼西米是怎样回应需要呢？他怎样来建造神的教会呢？经文给我们答案是从祷告开始，从祷告开始。祷告可以让我们停下来，使我们可以安静在上帝的面前。祷告使我们可以依靠上帝的智慧，使我们可以真正认识我们的环境，也是借着祷告我们可以发现找到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如果我们不祷告的话，我们的事工是很难持久的。一位 PC 的牧师叫 Paul Miller， 他写了很多本关于祷告的书，他今年有本新书是 A Praying Church， 是一个祷告的教会。一个教会的核心是有一个祷告来扩散到他整个教会的工作，因为这个祷告我们跟上帝永恒的计划，我们跟他接触，上帝在回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是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工作。他说 Paul Miller 说他只有祷告过的事情他才做，没有祷告过的事情他不去做，因为他发现那些他没有好好祷告过的事情，他发现做得不长久。那些他花很多代价祷告过的事情，他可以做得很长久。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是靠着我们的血气，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经过很好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 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没有把每一个决定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一方面我们很难看到上帝的祝福，我们也很难经历上帝在你生命中的工作。祷告是一个持久的祷告，尼西米他不是祷告了以后他马上上帝就应允他的祷告，没有。我们看到尼西米的祷告是多日，但我们不知道这个多日是多久，但我们可以知道尼西米记的第一节，这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是什么呢？是在弥撒月，在激流月，在激流月。然后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是一个，是个，不，记不起名字，是另一个月份。这两个月份之间的时间差是多少呢？至少是3个月。从第一章的尼西米的祷告，到他来到这个君王的面前，祈求他可以离开的时候，3个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为一个事情持续坚忍的祷告有3个月呢？可能我们觉得祷告一个礼拜差不多了，可能一个月太多了，可能一个月两个月我们不成就可能就放弃了，可能神的急计划没有在这里我们就算了，但尼西米是3个月，甚至我们要半年一年，甚至一些改变我们要花3年的时间的祷告你才能看到一点点的果子。当然这主权在神那里，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祷告里面有没有恒切的坚忍？我们要看到在祷告里面尼西米他认清他的环境，祷告使尼西米看到他环境是什么样的。那在经文里面这在第十一节说，尼西米怎么说呢？他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求你使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在王面前蒙恩。那王，这个王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他没有翻译成王，叫什么？叫这个人 ，this man， 这个人。因为读 ESV 很多的英文的版本，它很准确的翻译出这个字，这个人。中文的新译本也准确的翻译出这个字，这个人面前蒙恩。所以原意是尼西米不是说我在王面前蒙恩，他是看到说在这个人面前蒙恩。那这什么意思呢？尼西米在他的祷告里面，他看到波斯王，他不过是一个人。这个男主他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教会的困难的这个君王，他不过是一个人，他不过是一个人。祷告使尼西米看见他的环境，也可以使他突破这个环境。在古代的近东的历史里面，君王都被认为是什么呢？是半神半人的一个存有，所以他百姓会把这个王有神性的部分放在他的身上。但尼西米在这里说，这个人看到这个君王不过是这个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尼西米在他祷告当中，在那一个好像上帝没有明显的工作，没有明显的通过神迹的方式来工作这个时代里面，尼西米他借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借着神的话语他可以查验神的工作。我们知道为什么在被掳后期的时候上帝不再用很明显的神迹来彰显他的工作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被掳归回的时候，上帝启示的话语已经很丰富了，旧约几乎已经被写完成了。当神的话语很多的时候，上帝有没有看到他明显的神迹的工作，还有对他神迹工作的解释，就慢慢的减少。但上帝的计划仍然是清楚跟明确的。我们今天不再说上帝啊，你要给我一个很明显的神迹我才能信你，我的信心才能得到坚固，不是。上帝的作为他的存有 是在他的话语里面，他们所赐给我们的圣经里面已经是很清楚了。所以弟兄姐妹们看到，在贝鲁后期弟兄姐的犹太人来说，他们需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需要回到先知的话语里面，需要回到神的约里面来看上帝的作为。好，所以我们看到建造圣殿教会，尼希米从祷告开始。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到那尼希米的祷告的内容，祷告的内容，在这个祷告里面有什么地方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看到在这个祷告的主体的部分，它实际上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大家我们都吃过三明治 sandwich。好，第一个是个面包，中间是个夹层，然后再有个面包。好，这个三明治的结构。那五到七节在文法上面，它只有一个核心的动词，是个 imperative， 是一个命令语气的动词。那中文把它翻译成愿你侧耳倾听。然后第中间的部分在八到九节，核心动词是什么呢？是愿你纪念。然后之后的话是十到十一节，也是一个核心动词，叫愿你侧耳而听。英文的翻译很准确，叫 Let your ears be attentive， 愿你侧耳而听。中文的翻译没有那么严谨，但我们可以知道，在这尼希米的祷告里面有三个核心动词。第一个是愿你侧耳而听，中间是什么？愿你纪念。第三个是愿你侧耳而听。听是两个面包，中间是愿你纪念。中间是愿你纪念，所以我们在吃三明治的时候最喜欢吃什么部分？是中间的部分，中间地方是很 sweet， 中间的部分。所以在尼希米祷告里面，中间的部分是很重要的。愿你纪念，愿你纪念什么呢？好，我们看到尼希米被掳归回以后，我们知道尼希米的归回已经是离第一批归回的人有100多年了。将近100年的时间，我们发现100年的时间，城墙仍然在持续当中，拆毁重建一直没有完成。那么我们问题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上帝可以垂听尼希米的祷告，使得这个城墙可以被重新建立？为什么尼希米的祷告上帝可以垂听？为什么在尼希米之前的第一代归回的人，他们的祷告为什么没有垂听？在尼希米的祷告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尼希米是凭着什么的原则说他的祷告上帝可以垂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进一步问说，为什么上帝可以垂听一个罪人的祷告？你我都是罪人，上帝知道我们的心，他为什么要垂听像你我这样的一个罪人的祷告，并且他可以成就他的计划？在新约里面，耶稣也说，你们奉我的名祷告，无论求什么，我都可以为你们成就，叫父因此得荣耀。兄弟兄姐，为什么上帝可以垂听一个罪人的祷告？今天你我到上帝面前为教会的需要迫切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基础是什么？是我们的行为吗？是我努力祷告吗？是我在上帝面前的进食吗？不是，是这个三明治结构里面的中间的部分，愿你纪念，愿你纪念。那纪念什么？这是耶利米的尼希米祷告里面很核心的地方。我们看到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求你纪念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上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将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回来，带我到所立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弟兄姐妹们，看到尼希米祷告的基础是什么？是回到摩西的约里面，是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是回到上帝的应许当中。所以祷告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 祷告是因为上帝他自己的恩约。在诗篇里面，我们常常听到说，上帝要听谁的祷告？上帝要垂听义人的祷告。诗篇的第十七篇第一章说，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你信命祷告里面，这另外的第一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这个三明治结构的两个部分另的外体的部分，给我们另一个答案。尼西米他有个很确定的把握，说求你垂听你仆人的祷告，是那些愿意遵行上帝你话语的人。所以这一方面是上帝要因着他约的缘故要成就他的计划，另外的一个原因是上帝将尼西米和他的众仆人看作是义人。弟兄姐妹，是多么大的安慰！尼西米他看见他的身份在恩约里面被上帝完全的接纳，他看见上帝的工作在约里面完全的接纳他。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祷告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上帝把我们看作是他的义人，看作是个义人，他涂抹我们的过犯，他称我们为他的儿女。你发现在改革中的神学里面，因信称义 justification 之后是什么？是 adoption。 称义以后，上帝不是把他的身份看作一个中性，不仅仅如此，上帝称我们为义，他把我们看作一个义人，他进一步给我们的身份是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儿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祷告的根基是因为他称我们为义，祷告的根基是因为我们是他有儿女的身份，使得神愿意垂听我们祷告。弟兄姐妹，这个约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成的。我们知道尼西米为了教会的缘故，我们可以看到他愿意到这个王的面前，他愿意突破这样的困难回到耶路撒冷。我们看到另一个君王，尼西米到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他到君王的面前跟他商量几日，约定了时间，回去多久，多久之后回来，要完成的工作是有期限的。耶稣基督同样如此，他道成肉身在地上的工作他同样是有期限的，他时间完救赎的工作完成的时候，他回到父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基督的工作当中，他为我们完成了救赎，他使我们跟父神的关系和好。也是在这个约当中，尼西米告诉我们一个责任，我们需要悔改。尼西米在这个祷告里面很重要看到，在这个约的关系里面，我们的悔改是有效的。在约的关系里面，因着我们是他儿女的身份，我们的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承认我们的过犯是有效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神的话语里面，也是在尼西米祷告的这个核心的部分，愿你纪念，回到约的框架里面，我们才可以知道我们是个罪人。好，尼西米是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回到神的约里面。好，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是个罪人，不是看着我们自己的感受，不是按照我们的标准，而是按照上帝话语的标准。好，尼西米在这里强调是回到上帝的约里面，回到上帝约中的话语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发现尼西米他没有因着他们这一代人的过犯，所以他把这个罪疚是推给别人。尼西米没有说我要把我的过犯，我把这一代人被掳的这一个困难的这个咒诅的责任推给他的祖父，推给他的列祖，没有。 我们在尼西米祷告里面就会发现，尼西米怎么说？他说：“是我和我们犯了罪。我和我们犯了罪，是指我们这一代人犯了罪。尼西米没有把这个罪再推给他先前的列祖，而是在这约的关系里面，他看到他们是一个罪人，他们愿意在神的话语里面来承认他们在哪些地方得罪上帝的地方。所以是姊妹，我们在最后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他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上帝要垂听什么人的祷告。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无论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就必成就，叫父因此得荣耀。我们在这处经文的上下文中，你会看到上帝要垂听什么人祷告呢？是那些遵行上帝话语的人。同学们，我们看到在这里，你信没祷告告诉我们一个模式，一个是悔改，按照神的话语我们看到我们的过犯在哪里，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回转以后，在遵行他话语的时候，他可以垂听我们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感恩。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如何可以为教会来祷告。主，我们看到我们需要你的话语的光照，我们也看到你的恩约当中，你自己的工作你也一定会成就。主，我们也恳求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你继续的使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在你话语里面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环境，也是我们看到你垂听我们祷告的原因，是因为你爱我们，是因为你在约里面你完全的接纳我们，也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因着你话语的缘故我们可以来顺服，以至于我们可以求在你的旨意里面。我们向你感恩祷告，奉主名求，阿门。